港人被勾，英国警方抢人，首相发声。又一波，广州亦有人举旗立。欧盟俾中国定性，专家指习普三定时炸弹。乌国爆战争中，俄军损失超过越战十年。习近平读报告，中国人二十大打卡，民间反应冷淡。苹果暂停采用中国长江存储记忆体计划。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6号在中共二十大开幕这一日，香港抗议者被强行拉入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内，并被殴打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不断传播。英国多名跨党派议员发声谴责，英国警方介入调查并发表声明，此事惊动了英国首相府。当地警方表示，下午四点前，一小群男子从英领馆的大楼内出来，一名抗议的香港男子被拖入领事馆并遭到袭击，警方进行了干预，将受害者从领事馆的地盘拉出来。这名30多岁的男子身体多处受伤，在医院过夜接受治疗。据 BBC 发布的视频看到，一名戴着深蓝贝雷帽、戴着眼镜、口罩和围巾的白发男子捉住这名港人的头发。这名白发男先前还走出领馆，对着标语猛踢一脚，然后拉扯下来。自由亚洲报道，这名白发男是中共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熙元，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丽西亚·卡恩斯建议，英国政府应该召见中共大使，驱逐或起诉任何殴打抗议者的中共官员。时评人蓝述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共在国际上的这种战狼外交，实际上就是中共在中国凌驾于法律之上，无视任何法律对中国的民众进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在西方国家的延续。作为事情的另一面，中共的这种做法，它只能够让国际社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共这个邪恶政权的丑恶本质。中共领事馆事后回应媒体说，示威者是一小撮港独分子，悬挂侮辱中国元帅画像，任何国家的领事机构不能容忍。学者钟剑华分析，从这两句已经足以显示中领馆刻意要对示威者进行袭击。从各种迹象来推断，这个显然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刻意行动，希望产生寒蝉效应，令海外的反中共示威规模不致继续扩大。这次是十分严重的外交事件，促请英国政府无中用，因为中共不怕做战狼，不介意露出自己的野蛮面目，又喜欢利用西方的自由、民主及包容为非作歹、作奸犯科。中共驻曼彻斯特领事馆打人战狼团成员居然是总领事、副总领事、领事、参赞全部参与打人。时评人秦鹏推文写道，中共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是学习二十大精神最快、最彻底的，斗争精神贯彻得好，世界奇观。北京四通桥事件掀起的风波还未平息，二十大的第二日17号，广州一天桥又惊现反共横幅。横幅写道，不要核酸要法治，不要封城要自由，不要华语要母语，不要奴役要独立等等。前北大经济学院副教授、美国卡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推文写道，北上深港和西安领先，南京、武汉、长沙、成都、太原、沈阳跟上。一场桥与厕所的较量全面展开了，有人调侃说，换广东要招聘看桥人了。欧盟一份最新内部报告建议，视中国为全面性竞争对手，限缩双方的交流领域，要在17号欧盟外交部长会议上讨论。同日，台湾国策研究院举办 中共二十大焦点观察与预判座谈会，专家表示习近平抱三个定时炸弹难逃一宿命。据《金融时报》17号报道，该报告写道，对欧盟、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言而，中国已经变成一个更加强悍的全球竞争者，因此有必要评估如何对当前及可预见的威胁做出最佳回应。不仅在经济层面，连政治层面都应进入全面竞争的阶段。中共暗中支持俄国入侵乌克兰，扩大对台民工武吓，漠视香港人权，以及镇压维吾尔族等事件，都是在欧盟上一次定义中国角色后的新进展，值得欧盟重新思考如何看待中国。报告呼吁欧盟扩大自行产出，寻找替代供应链，需警惕中国透过多边组织有系统的宣传中国那一套世界秩序等。荷兰外交部长胡克斯特拉表示，欧盟与中国的对话越来越实际，我们正抛开天真的想法。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就说，对中国问题做出新的评估，现在正是时候。另外，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正在当日的有关二十大的座谈会上表示，习近平在报告中大谈其执政十年的政绩，但是中共的内外问题都还未解决，他的对外关系最近这几年是越变越坏，越来越孤立，并没有更好，所以他所吹嘘的政绩在其他人看起来刚刚是人家可以挑战他的地方。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指出，习近平政权正怀抱三个巨大的定时炸弹，其一是俄乌战争，俄罗斯一旦战败，新政权很可能变成亲美政权，带给中共巨大的军事压力，由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的中国包围网就此完成，中共战狼外交彻底失败。其二是防疫，中共官方发布的染疫人数仅占人口的 0.5%， 中国疫苗效果不好，随着病毒传染力越来越大，一旦疫情失控就会发展成社会危机。其三，美国台湾政策法一旦通过，等于给了台湾准邦交国待遇，其他国家可能跟进效仿，中共的一中原则将彻底破产。这三个问题一定会成为习近平连任之后中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某种意义上讲是三个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炸，怎样处理，我们看到习近平完全是没有想法的一个状态。时评人汪浩认为，习近平永远不会分权，不管什么原因造成他必须落台或者失去权力的时候，接班人问题都是躲不过的。而一旦他被迫指定接班人，他和他的接班人的权力斗争立即就会发生。所以如果大家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宫廷斗争，我想习近平又一次陷入中国皇位继承的历史宿命中去。乌克兰武装部门证实，直至上周日已经有大约 6.5 万俄罗斯军人失去生命，超过美军十年越战期间的损失规模。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9月份证实的俄军死亡人数仅为乌克兰提供的数据的1/10。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目前俄军前线的状态不佳，而后方部队的医疗条件难以维持，影响了军队的士气。在克里米亚大桥遭到炸毁之后，俄军的南部战线供给出现问题，同时乌军获得了较大推进。乌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出，有消息指俄国正在将克尔松地区的政府机构撤离到克里米亚。战争研究所提到，普京政府倚靠动员令正获取更多兵员，包括克拉斯洛达尔边疆区在内的地方政府仍然打算在今年12月份之前进行千人以上的动员，这个与普京在10月底前结束动员的声明相违背。英国前军情六处处长杨格尔指出，俄军的战场失利可能会导致普京遭到取代。俄媒新闻时代编辑阿尔巴茨说，在普京身边的人中实际上有70%是反对攻击乌克兰的， 咁意味住支持普京嘅做法嘅人数实际为少数。路透社指出，严苛嘅征兵令已经引起咗俄国民众嘅反抗同示威浪潮，好多民众因为反对动员令同战争遭到警察拘留，其中女性被拘留嘅比例明显在持续上升，高于前几年嘅女性示威者人数总和。据监测抗议活动嘅俄方组织 OVD Info 嘅调查，在9月24号中有848名俄国示威者被捕，其中有 71% 是女性。网络消息显示，中共当局组织全国所有的人观看二十大开幕，是从中央下达到各省委，再层层下达到各市县的单位。学校街道还要求拍摄观看开幕式的照片，结果上传的观看开幕式照片五花八门，学生们被整得好像木偶一样坐在教室内观看二十大开幕式。网友叹息，这些学生看上去更像监狱入边的犯人。连小学班级微信群家长已经帮小学生看二十大打卡发照片了，连在二十大那日结婚的人都要先看二十大，让人不禁想起新婚夜抄党章的段子。还有新婚夫妻和宾客一起观看二十大边唱国歌，有网友嘲讽看二十大打卡边个都走不掉，就连和尚道士都要在庙入边道观组织观看二十大。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政治报告有20000多字，17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各省级媒体都以头版和多个全版赞扬这份报告，新浪微博、人民网站及各地官方账号均紧跟中共官媒力挺二十大报告。河南卫视则更将台标改成红色，不过对二十大报告点赞或评论并不多，部分账号甚至关闭评论。江苏宜兴时评人士张建平对自由亚洲电台说，对二十大报告表达独立观点的言论早被封杀，好难看到反对声音。当一个时代对公民权利、民生等议题不谈实质性内容，而开口闭口为人民的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灾难的来临。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表示，二十大报告提到的内循环实际上是着新鞋走老路，没有跳出毛泽东时代的那一套斯大林时代的专制统治模式。17号报道，在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后，苹果公司已暂停在产品中使用中国长江存储记忆体晶片的计划。消息人士透露，苹果原本计划最快今年开始使用长江存储 NAND 快闪记忆体晶片，最初仅打算用于在中国市场销售的 iPhone。 美国上周将中国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商长江存储和其他30家中国科技企业列入未经核实清单内。据拜登政府的最新政策，如果外国政府阻止美国官员对列入未经核实名单的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美国将在60日后开始将其加入实体清单的程序。美国商务部亦在调查长江存储是否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出售晶片给被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技术。拜登政府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出口管制，切断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设备制造的特定半导体晶片对中国的供应，以减缓中国的技术和军事进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